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在前三集的内容当中呢，我们借助了一位弟兄的来信，分别探讨了认识自我、肯定自我以及关注内在感受的重要性，还有一些方法。那在今天呢，我们将会进入一个跟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并且呢是对个人成长意义非常重大的内容，就是怎么样去学习一些有效的沟通技巧。那这同样呢，对于缺乏自信的人而言是建立自信的一个方向之一了。在深入了解沟通技巧之前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三集我们分享过的核心内容。首先，认识到自我认知呢是个人成长的起点，只有真正了解了自己的优点跟不足，我们才能够明确努力的方向。紧接着呢，肯定自我让我们学会接纳自己的独特性，去培养一个积极的自我形象。而在昨天的内容当中呢，我们了解到了关注内在的感受能够帮助我们去摆脱外界评价的过度依赖，从而呢坚定去实现自己的价值。这些内容都能够帮我们去提升沟通能力，打下一些基础。在现实的情况当中呢，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因为沟通不畅而导致的一些有意思啊，当然是尴尬的情况会更多一些。比如说在电视剧《生活大爆炸》当中，星源非常喜欢的一个角色希尔顿·库珀，这个角色呢就经常因为沟通方式不当而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但并不是说呢他不会表达自己，而是因为他过于直接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完全不在乎他人的感受，这就导致呢他跟室友 Leonard 还有朋友之间的关系经常发生各种各样有意思的事情，产生了喜剧效果。那这种电视剧当中的情节呢，其实也反映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沟通的重要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如何去提升这方面的技巧。好的沟通呢，在人际交往当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在跟他人的沟通当中，表面上是在传递信息，但是如果往深层次去看的话呢，实际上它也是一种我们心灵当中的爱的传递。在以弗所书4:15当中这样写道，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沟通当中呢，应该是以爱作为基础的，既要诚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同时呢又要尊重跟关爱对方。此外，箴言书16:24当中也说，良言如同蜂房，流出甘甜，使人愉悦，使人骨骼健壮。这说明温和而有益的言语可以给人带来积极的影响。好的沟通包括好的聆听跟好的表达，虽然这主要是针对夫妻之间的沟通，但是其中的原则呢，同样也适用于我们一般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对于很多因为沟通不畅而缺乏自信的朋友来说呢，提升沟通技巧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减少误解和焦虑，从而呢增强我们的自信心。首先呢，我们来说好的聆听。在雅各书1:19当中这样写道，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认真聆听他人讲话其实是沟通的基础。当我们用心去听对方说话的时候呢，不仅能够让对方感受到被尊重，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对方的意图。在聆听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专注于对方的话语，不要轻易地打断。比如说呢，在小组的讨论当中，有其他成员发言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放下自己的想法，认真去倾听对方的观点，这样才能够进行有价值的交流。而且通过聆听，我们还能够学到不同的思维方式跟观点，来拓宽自己的视野。 美国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创立的以人为本咨询方法强调了积极聆听的重要性。他认为通过认真倾听来访者的叙述才可以建立信任关系，帮助来访者更好地理解自己。那这种方法是在心理咨询当中取得了一些有用的成果，也证明了聆听是有好的价值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是可以借鉴这种方法的，通过专注聆听来改善人际关系。其次呢，积极的反馈也是聆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聆听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通过点头、眼神交流，或者是一些简短的回应，比如说哎，我明白了，然后继续说，来向对方表明我们正在认真的倾听。这种积极的反馈不仅能够鼓励对方继续的去表达自己，还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跟上对方的思路，避免产生误解。除了个体层面的交流，良好的聆听在团队环境当中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在商业团队当中，有效的聆听是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Google 的一项研究发现呢，高效的团队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成员之间平等的发言机会和积极的聆听态度。当团队成员能够认真聆听彼此的观点的时候，团队的创新能力和决策质量都会显著提高。接下来的要点呢，就是好的表达，学习更清晰、更自信地去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是提升沟通能力的关键。来信的弟兄说呢，自己在表达想法的时候呢，经常会因为害怕犯错或者是不被认可就犹豫不决。那我们应该改变这种情况，就是要在表达前先去整理好自己的思路，可以先在脑海当中呢构思好我要说什么，或者是简单的列一个提纲，就像行为每次录音一样，在表达的时候呢使用简单明了的语言，避免模糊不清。同时呢要注意自己的语气和语调，保持自信和真诚。比如说你在汇报工作的时候，提前准备好详细的资料，清晰地阐述工作进展跟成果，要用坚定的语气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样呢会给领导跟同事留下比较好的印象。我们知道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他的演讲能力呢是非常出名的，他就非常能够在演讲当中清晰地去表达自己的政策主张，通过简洁有力的语言和恰当的语调来吸引听众的注意力，从而更有效地传达信息和激励人心。那除了清晰地表达自己之外呢，我们还要学会理解他人的意图。这个时候理解他人的意图不是说你看他的表情哇心里边就慌了，而是说你可以去在恰当的时候提问。提问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当我们不确定对方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提问来澄清。比如说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呢，对方提出一个比较模糊的需求，那我们可以问你说的这个方面具体是指什么。通过这样的提问呢，我们能够确保自己理解了对方的意思，避免因为误解而导致工作失误或者是其他误会。今天大数据无时无刻不在监控着我们的各样的喜好还有行踪，可能你看到的各种各样的商品呢都是通过分析你的喜好而得来的。但是在以前呢，比如说在推销的那个时代啊，谁动了我的奶酪这本书当中作者说，优秀的销售员当时是通过提出恰当的问题来了解客户的真实需求的，从而给他们提供合适的解决方案。这种方法呢不仅是提高了销售的效率，而且呢还能够增加客户的满意度，这跟今天我们在电话里边跟机器人一样的客服对话是完全不一样的。此外就是非语言沟通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肢体语言、面部表情还有眼神交流都会影响信息的传递效果。保持良好的眼神接触、自然的微笑还有开放的肢体姿态呢，可以增强我们表达的亲和力还有可信度。比如说在演讲啊或者是面试的时候，自信的肢体语言能够帮助我们给听众留下积极的印象，去提高沟通的效果。为了更好的去理解非语言沟通的重要性呢，我们可以去参考阿尔伯特·梅拉比安的研究。 他说在面对面沟通当中呢，只有7%的信息是通过语言传递的，而38%来自于语气和语调，55%来自于肢体语言。这表明呢，我们的非语言信号在沟通当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在提升沟通技巧的时候，也要注意培养好良好的非语言表达能力。当然了，学习有效的沟通技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就像我在节目当中呢，经常是一个人的独角戏，那遇到了嘉宾或者是跟其他的弟兄去合作聊天的时候呢，其实大家可能会能够听到好像不如一个人表达起来这么流畅，所以这都需要我们不断的去练习跟实践。掌握了良好的沟通技巧呢，我们在人际交往当中才会更加的自信和从容。通过认真的聆听，清晰的表达，才能够帮助我们去建立更加和谐的人际关系，更好的去实现自我价值。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练啊，比如说每天抽出一定时间跟家人或者是朋友去深入的交流，练习专注的聆听跟表达。因为今天独居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无孩爱猫的人士也实在是太多了，但是你跟猫之间的交流，这些都是取代不了的。那第二呢，就是你不妨有意识的去记录一下或者是回想一下自己在沟通当中的表现，你去分析成功的地方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第三就是寻找机会参与公众演讲或者是社交活动，那这一点对我们经常在团契当中聚会的人来说呢，这个机会是非常多的，它能够帮助我们逐步的去提升自己的沟通能力。最后呢，我们要认识到每个人在沟通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跟节奏，我们也不必过于苛求自己达到某一种完美的沟通状态，而是要在不断的实践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哥林多前书12:4-6说，恩赐虽然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我们在沟通当中呢，要发挥自己独特的恩赐，相互尊重，互相的学习。好，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去继续的讨论寻求支持还有团契以及祷告交托在解决我们自信还有沟通方面的重要作用。好，那感谢收听今天的天路难行课，我们下期再见。
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